近身神学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20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又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再回到母校任教，并且担任院长的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不下30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讨论启示录的第4讲，题目是耶稣基督自我的启示，耶稣基督自己的启示，还是启示他自己。经文是启示录第1章1到3节，我现在要把经文念出来。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在这3节的圣经告诉我们3件重要的耶稣对自己的启示。第一，耶稣基督自我启示的源头还是来源。耶稣启示自己是出于他自己，因为耶稣基督是神，他有完全的知识，他完全认识自己，他知道自己，他晓得自己是谁，他也晓得自己要做什么，他认识他自己的思想、意念、行动、感情和他对所救赎的教会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要启示他自己，这个启示是出于他自己，这个启示才是完全的启示。我们常常对耶稣的认识不是从耶稣本身的启示，而是从其他研究者的心得来研究耶稣，当然这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耶稣的一些资料，但是单单根据人对耶稣基督认识的一些资料，很难完全的认识耶稣自己。我们真的要认识耶稣到底是谁，必须要从他自己的解释、自己的介绍、自己的启示来认识。真相各位，你要知道我是谁，你不能单单听我几篇讲道或者某一些人对我的介绍就知道我是谁。我在很多地方讲学讲道，常常有人介绍我，我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资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他介绍到底是谁。我想我们常常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到底是谁，所以我介绍我自己应该比别人介绍我更加 清楚正确吧。我们要认识耶稣，必须从耶稣自己的启示，就是把自己公开出来，把自己一切隐藏在里面我们从来不认识的，他揭露让我们认识。启示录就是一本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里面的丰富、荣耀、尊贵、权柄，是我们很多人从来没有知道的，还是还没有知道的，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他怎么启示他自己呢？在第二、第三节里面，他具体的提出三样他是谁。第二节说他是上帝的道。我们如果读过约翰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里就介绍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上帝的道不是单单上帝的话，有一些人翻译圣经把上帝的道翻成为上帝的话，那是不正确的。上帝的话不等于上帝，但是上帝的道是上帝本身，是有位格的，是完整的，是从永远到永远的，而不是一句话而已。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就是上帝本身，是有位格的，他在时间方面与神一同永恒。所以我们有时间观念的人很难了解永恒什么意思，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超越时间。耶稣是上帝的道，说明他在时间以外，不受时间的限制，也不受空间的限制。耶稣是上帝的道，在约翰第一章的介绍，他创造万有，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创造者不但说明他的工作，也说明他的智慧、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的伟大。造物者比受造者一定更伟大，这不是指着体制方面、量方面，乃是指着智慧、能力、权柄、管理等等。耶稣是上帝的道，说明耶稣就是上帝，是创造者，万有都是由他而来。他是智慧者，他也是智慧者的源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又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耶稣在世界上他多次宣告他就是生命，生命在乎他，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生命的主宰，他是生命的赏赐者，他有权柄把生命赐给一切反相信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是上帝的道，这是他自己介绍自己的第一点。虽然在希腊文上用 logos 这个字 logos， 这个 logos 在希腊的哲学里面是指着一个原则，还是指着一个学问，还是指着一个合理性的学问。不过这是当时为了帮助受希腊教育的人稍微认识耶稣是谁，那么暂时借用希腊文的 logos 这个字来说明。但是 logos 的本身，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的时候，就不能单靠希腊的哲学思想来了解基督。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在翻译的事上常常没有两个词完全有相等的意思可以表达，因此可以借用。但在借用的时候，我们不能单从翻译的文字的字义来了解原来的意思。所以我刚才在解释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道的时候，我必须借用约翰福音第一章对道有更完整的含义的解释来说明耶稣是上帝的道到底什么意思。所以当我们谈到耶稣是上帝的道的时候，千万不要单单受到希腊哲学思想对 Logos 这个字的含义来决定耶稣基督就是希腊哲学里面的一个原则或是一个道理而已。不是的，我们一定要超过希腊哲学的思想的定义来认识耶稣就是神，有位格的，是创造者，是生命的主宰。第二样在这里提到，约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我们在翻译上的问题。耶稣这个字在希腊文的耶稣是翻译希伯来文的约书亚，我们中文翻成约书亚的那个字，约书亚还是耶稣，这两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就是救主。基督呢，这是中文的翻译，中文这个基督这个词的翻译是根据希腊文的 Christos 这个字而翻译。那么希腊文的 Christos 这个字的从什么希伯来文翻译过来呢？就是翻译希伯来文的弥赛亚还是 Messias。 弥赛亚是什么意思？一般在文字的含义，弥赛亚是受膏的意思，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有时候读到弥赛亚，有时候读到受膏者，其实他主要的意思就是救主。弥赛亚不是单单受膏者，弥赛亚是在他要担任职分做救主的时候要受膏。所以在弥赛亚的一个字的本身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受膏，一个是救主。但受膏不是受膏的本身，乃是救主是主要的意思。当我们读到基督，假如你没有了解从翻译文字过来的过程的话，但是读到基督常常不知道讲什么是什么意思。所以这里提到耶稣基督就是说他是救主，无论在希伯来的文化，在希腊的文化，在任何的文化里面，他是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救主，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就是证明耶稣是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不但是上帝的道，是神，是创造者，是生命，他更是人类的救主。这位救主从历史的证明他实在是救主，没有一个人能像耶稣那样的完全救赎所有的人，也没有一个人那样的完全救赎教会，也没有一个人像耶稣永远活着，永远做救主。这是耶稣基督自己启示的第二个内容。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要记熟来讨论耶稣自己启示的内容。刚才我们提过耶稣介绍自己他是上帝的道，耶稣基督就是救主的意思。现在我要介绍第三个，使徒对基督的见证。他就说他所看见的要证明出来。 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为见证这个字，在希腊文跟寻道同一个字，见证就是寻道。见证是用生命把真理证明出来。在这里所用使徒约翰的见证，还是使徒约翰准备为基督寻道而带来的见证，正乃是告诉我们，这位上帝的道，这位人类的救主，是信徒可以在实际的生活，在实际的侍奉里面可以经历而做见证，甚至值得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为他做见证，把生命的道，把救恩证明出去。基督教的真理，耶稣基督不是一位幻想里面的偶像，也不是人在写小说里面所描写那么动人，那么神奇古怪，或者是非常神通广大而不实际不具体的一个历史人物，不是的。耶稣基督他是神，但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也是人，与人类同住。他虽然从死里复活，不再以肉体的身体与人同在，但是他以属灵的状态与每一个信徒同在，这是信徒可以亲身经历的。这里我们看到基督教的宝贵，耶稣基督的真理的宝贵，就是每一个信徒可以经历而可以具体不断的做见证。使徒约翰经历耶稣不是一年三年四年的事，最少在约翰的生平里面，对耶稣基督的经历乃是最少有60到70年的时间。在这几十年长期的经历里面，人事改变，但是这位上帝的道，这位独一的救主从来没有改变。所以约翰从年轻到壮年到老年，对这位守信的上帝的道，耶稣基督有亲切具体很有内容有固有弱可歌可惜的经历。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所写的基督，他所经历的基督，基督向他所启示的都是很具体很实在。不但约翰可以经历，反相信的人，反接纳耶稣为救主的，反接受耶稣基督的道的，都同样的可以经历。这就是整本启示录书的宝贵精华的地方。我自己从小听过耶稣的道理，在我20岁左右蒙恩得救，就亲身经历我在童年所听的耶稣基督，在过去14年里面，不但是我在脑子里面，在理论上我认识耶稣对他自己的启示，我在个人的生活经验也清楚的经验，这位基督是又真又活的，非常的具体，不但与我同在，也与凡信靠他的人同在，是可以亲身经历的。耶稣基督他介绍他自己，他说我是你可以经历的，我所讲的道，我的位格，我的道德，我的救赎，是每一个信徒可以经历的。各位，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真的经历到基督对你的启示，当你真的经历到基督的救赎，基督所讲的真理的时候，那你的生命就非常的真实丰富有力，而且这个力量可以帮助你我胜过环境的困难，胜过外来的压力，胜过任何的逼迫，在任何的困难里面 真像使徒保罗的见证，他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被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因为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有宝贝，有耶稣基督。我现在要跟各位再进一步的谈到我们信徒对耶稣基督的启示，还是对启示文学应该有什么态度，这是非常重要。有正确的态度，才会对客观的真理有具体正确的领会和体验。在第一章第三节就告诉我们，我们信徒要领受耶稣基督的启示，还是对启示录这本书有正确的认识，那必须有三个正确的态度。第一，要念这书上预言的，换句话说，这本书每一个所启示的、所写的每一个词句、每一个段落、每一件的故事、每一件的信息，我们都要好好的念。不是我喜欢的我念，不喜欢的我就跳过去了。我们常常念一本书还是念一篇文章，喜欢的就念，不喜欢就丢了。但是对耶稣基督本身的启示，特别启示他对教会、对在受患难里面信徒的信息，每一个段落、每一个事件都要详细的念，念得准确，念得清楚，不能草草了事。不是你喜欢才念，乃是任何的启示都要仔细去念。在念的时候必须要集中一切的精神思想，专心来念。常常我们在念书口念，但心不在，所以念完了也不记得也不晓得。但念的时候也要念出它的重点、它的主题、它的信息，因为在文章的过程里面、文章的描写里面有主题、有配嵌的一些文字，所以我们要把主题、主要的信息念出来，这样就不会把重要的当作次要的。念的时候，在我们任何的文字里面要朗诵，就是说读的时候有这个音韵，把那个音韵、文字原来的音韵念出来，这是产生一个情感上的表达。文字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好的启示，特别启示文学对音韵很重要。我也提过，启示录是用希伯来诗歌的题材写的，诗歌的题材音韵在念的时候非常重要，重点念出来，音韵拉长跟短，有表达它字里罕见的精华，所以在念的时候一定要有情感，把里面的精华、精神、字里罕见的含义念出来。所以一个念不是单单这个念一个字就算的。第二个要听，在这里说那些听见的，听必须要全神贯注、有心的听。听不是单单听一个声音，那是在声音里面所带来的信息，那在声音里面带来的一个感情，那在声音里面表达那个讲的对我们的关系。我们听声音怎么听？在启示录里面很多次提到要听，要听，特别在第二、第三章对每一个教会有一句话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讲起来好像很怪的，有谁没有耳朵呢？不过那里提到 凡有儿的就应当听，那不是单单指着肉体的耳朵而已，乃是说当我们听见神的信息的时候，听见耶稣的启示的时候，听见圣灵对耶稣基督启示的解释的时候，有没有全神贯注听到主对我们说的话。听，我们在中国有一句话说洗耳恭听，那就是说要准备好我们的心，把那个脏念除掉，然后恭敬来听。我们要听总统的指示、总理的指示、上司的指示，我们都要很留心。对于耶稣基督这位上帝的道，这位多义的救主，用宝血救赎我们，现在又要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要启示他对教会的关系的这许多宝贵的信息，我们听的态度要非常留意。很多时候我们听却没有听见，耶稣基督责备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这么说，他们听却没有听见，旧约的以色列也是如此。我们今天千万不要听却没有听见，就是说听是有听见一些声音，但是没有听到那个信息。假如我们没有听那个信息，那我们听等于白听。听了以后第三个态度要遵守，要遵守。这个遵守在希腊文的含义乃是要跟着做，要跟着所教导的、所启示的去做、照做。所以遵守并不是单单一个词句罢了，乃是把我们所读的、所念的、所听见那个信息照样去做。我们有没有立志遵行神的话？耶稣基督在约翰第十四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那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是说，那爱我的就必顺从遵守我一切的命令，不是单单命令，那是一切的。我们对主的启示，对主耶稣要我们所做的事，有没有存着爱主的心去一一的遵行？不是喜欢的才做，不喜欢的就不做，不是的。我们要凡主手说的要我们去做的，我们毫无选择的存着爱主的心、讨他喜悦的心去遵守。在启示录里面特别提到在患难里面做见证，我们如果有爱主的心，我们就能够在任何的患难中，我们仍然遵守主所吩咐的，这样那这里圣经说我们就有福了。求主帮助我们有着商量听从基督启示的态度。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